报告一下你这个计划，然后报告完以后，我们再先请西博老师来跟你提问啊，然后给你一些建议一些啊。好，那现在就先请你开始啊这个口头报告。
好，那三位老师早安哈，那真的感谢老师您莅临，然后替我这做那个指导，然后。那个我的目前要拟定的论文题目是周星氏的千字文研究，因为我本身从事那个教职的工作，那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然后尤其是小孩子的同盟教育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个人他最基本的地方，所以他的对于个人知识的培育或是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中国自古就非常的重视教育哈，那认为同盟教育是教育的黄金时段，是人生教育的起点哈，所以要施予那个正当的教育。那我国传统的同盟教育哈，源远流长，从周代秦朝就开始了哈，透过那个蒙养正的一个教育理念来陶冶儿童的人格。然后启迪儿童的智慧，然后培育儿童的品德哈，尤其是现在的教育哈，九年一贯教育比较没有重视品德教育的部分哈，那可是古代的教育着重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那现在以前叫做蒙学，就是称为书馆，那他们的老师叫做书师哈。那教材叫做蒙学，也叫做蒙书或者是字书哈。那蒙书的选用呢，其实是扮演，也就是教材的选用，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关键的角色哈。那我国历代的私塾的书馆或是家庭里面哈，就是使用很多的蒙书。那最有名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或是《幼学丛》琼林跟《弟子规》等哈。那尤其是前面的三字经、百家姓跟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那这些教材呢现在读经班还是有在流行哈。那我们有在做那个普通学，还有我们有在那个小学教书哈，都还是有在使用这样的教材哈。那这些的教材能够经得起1000多年的那个长时间的考验哈，实在是有它的珍贵的内涵跟它的价值存在，所以我们就是想对它进行做一个探讨。那个启蒙的教材里面千字文它是非常特别的哈，因为它是由1000个不同的字所组成的，它内容包含天文、地理、历史跟气象、博物、社会、伦理、教育等等方面的知识哈。那关于千字文的传说很多哈，据传呢历史上呢就是有周星驰萧子范等等哈，有各自千字文创作的记录。那流传到现在的就只有王羲之临钟繇的千字文，跟那个周星驰赐韵王羲之千字文，跟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那他们其实尤其是那个周星驰赐韵王羲之的千字文，跟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哈。那王羲之临那个钟繇千字文的部分是二一日月跟云露炎霜好，那周星驰赐韵王羲之千字文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好，所以它两者的内容不相同好。那坊间呢现在流行的千字文大部分都是周星驰赐韵王羲之千字文的这个版本好。那因为我一开始还好有那个就是我1月份看到王璐的硕博士论文哈，还没有看到那个萧慧玲的千字文析论哈，一直到2月份的时候，所以我才很就是想说要赶快把那个大纲来做审查，希望可以赶快着手做那个做撰写论文哈，因为因为有一些时间的压力在这样子哈。那所以在就是有版本给老师们看哈，那所以才会做修改的部分哈。那在此跟老师说抱歉哈，因为老师跟我说，有教授说怎么，或者是有老师说反映说为什么那么慢才给老 个张永权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里面的千字文，他们就是之前那个张才老师他们统计的有大概五十件或47件左右，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那个写卷里面有136件之多，那最后有115件，所以他们的好像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研究，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达成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没有再对版本的部分再做深入的讨论这样子。好，那可能这个论文的大纲主要集中在第3章跟第6章的部分。好，然后所以因为那个史书记载就是主要的话，因为要有研究需要有那个证据来显示说它的版本确实是何在，所以就是有敦煌石室的遗书可以的那个重见天日之后，所以可以发现它里面有比较多的资料可以进行研究。那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最早的写本可能是就是我看到的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错误啊，那如果有错的话再请老师指正哈。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李罗的著本，好，他们经过那个小川环素中国语学研究是在南北朝末期，好，那其他的那个都是在9世纪10世纪，好，他们的判定是这样。好，因为我不晓得他们是如何进行判定的，那个蛮专门的一个研究，那我们才刚进入，所以可能需要老师能再多指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那我看了几本的论文，那其中就是写版本比较多的就是黄家康的那个隋代的智勇争吵千字文研究，蔡祥宇还有千字文书法研究。那蔡祥宇是比较后期的，所以他有参考那个黄家康的内容然后再进行延伸撰写。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雷乔云的敦煌儿童文学研究。好，那另外一个一般的论文因为它有争议，它的版本是有争议，所以大部分都会避开这一个或者是做简要的介绍而已。好，那所以可能会比较朝那个方向去走这样子，那把主力集中在我们主要探讨的部分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那个研究的方法就是主要这个论文是就是主要是以千字文为主体，然后旁及其他跟千字文有相关的论文的那些文书这样子。好，所以包括注解、续作、仿作跟改编。好，那我就尽力去做啦。好，然后因为有一点大这样子，因为单单那个就里面说的那个谢启坤里面的小学考就有24本关于千字文的那个部分，但是有些已经亡佚了或者是没有见到，所以他在版本或者是书本的收集上是有困难度这样子。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有些他们就是千字文著作跟著本的部分有大概加起来大概有40本左右，那但是有些还在收集当中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就是研究的主要的部分就是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就是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做探讨。好，然后就蒙学跟蒙学教材的部分的话就是以张自公的写的最好，我发现那个不管是蔡祥宇或是其他的书都会引用到他的资料。好，那老师也建议说也可以在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的部分好再进行做探讨，因为主要是以学校教育或教育史的观点来看一下蒙学或者是千字文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它会被使用，那蒙学的管理或行政上面来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 也写了不少跟那个蒙学有关系的资料，好，那也是可以参考。然后郑老师跟朱凤仪老师的也是不少，好，那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资料，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千字文的内容方面，主要的话就是有韩孝辉的那个千字文的故事研究，跟萧慧玲的千字文析论，好，还有乔野观千字文精解，好，千字文释义、千字文的考证等等。那这些部分都是就是千字文内容的分析，好，可以做参考的资料。那另外一个是书法的方面，好，那书法的话可能是在篆书方面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的部分，这样子。那因为千字文书法的研究已经蛮多的，所以可能是篆书还有书法教育的部分做比较多的研究。那另外一个就是千字文的影响也是蛮多的，好，那可是它蛮深入的影响比较少，好，那之前的话老师是就是我自己写说流传的部分，然后可是因为范围太广大了，所以后来就只要做一小节做介绍而已，因为想说把主力做在影响跟那个去做改变那个部分，这样子。好，那千字文的影响1000多年，想说它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想说对它的影响可以多加的探讨。然后对于那个就是对于现今的一个语文教学，是不是可以有多一点的了解？然后是不是可以给现在的语文教学有多一点的一些就是让现在语文教学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增加一些能力，这样子哈？让学童在读经的时候，或是老师在读经教学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引用的参考，这样子。那以下来做那个纲要的介绍哈，第一章是序论，那就没有做探讨。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那个历代启蒙教材千字文的起源哈。那第一节是历代启蒙教材的产生与发展，那主要分作。历代启蒙教材与千字文的起源主要分作两节哈，一个是历代启蒙教材的产生与发展，第二个是千字文的起源与流传。好，那这个部分我有稍微做修改，把流传部分就把它纳到这里面来，就没有再专门一章来或是一节来专门写这个部分。好，那它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是那个历代启蒙教材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从那个四字的启蒙教材跟四言的教材里面做分类哈。那主要的话就是千字文是属于四字类的启蒙教材，那所以把它就是跟以前的汉朝的那些启蒙教材来做这个比较，或者是看它对于那个启蒙教材是有没有什么延续的部分。好，那就是比较那个三藏跟急救章急救篇的部分。那可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历代的启蒙教材的一个发展，从两汉一直到宋元明清，这样子。好，那因为几乎只要写到蒙书或者是千字文相关的都会有这样子的探讨。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用比较以四字类的四言启蒙教材的那个方式进行探讨，然后就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好，那第二节的部分就是千字文的起源跟流传，那就简单的介绍刚刚说的那个作者跟成书年代还有流传部分，因为大部分都有介绍到了，所以可是一本书如果没有介绍到这一部分，好像是很缺少什么，所以才要再稍微把它们做整理一下。那再来是第三章就是千字文的运用，包括千字文的续作、改编、仿作，还有第二节的千字文的注本啊与绘图注解本 师哈，他有那个关于清，就是康熙的版本，康熙年间的版本，还有那个明朝，不是做错，对不起，那个就是明初的一些版本这样子，可是有些不知道，没有办法判定那个版本的部分啊哈，那他主要的话就是。有收集到一些资料啊，那个是他是属于他自己私人的珍藏，那所以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延续探讨，因为大部分的千字文序做改编跟仿作部分大部分都到清朝而已哈，那民国之后大概就比较少一点哈，可能目前的收集资料是这样，所以也不晓得会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所以千字文的续作改编仿作本从就是唐宋元明清然后其他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分类这样子。好，那可能那个部分资料还要再收集的齐全一点这样子。好，就尽力去收集。那第四章的部分是千字文的内容与分析，那它的内容的话就很广泛丰富哈，包括就是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博物与技术发明社会伦理跟教育这样子，那所以就会参考到其他的一些资料，然后做一些，尤其他那个最近出的那个萧慧玲的那个千字文析论，他蛮多就从古代的那个书籍里面去进行做内容的探讨这样子。好，那第二节的话是重视儿童基本知识与修养，就包括饮食育德还有仪义教化，那因为中国很古代教育很重视品德教育跟修养，所以就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多写一点这样子。那再来第三节的话就是符合儒家礼教思想跟文化传承，那因为千字文的部分是儒家思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很强调礼节尊卑这样的一个儒家的思想，那礼是儒家的一个根本之一。那另外一个是道家的思想，像他就说心动神疲啊，然后守贞自满足礼仪这样子的一个那种道家的那个观念哈，是我们可能可以在这个是其他的论文比较少探讨的哈，所以可能可以再讨论一下这样子。另外一个是文化历史的传承部分哈，那再来就是第五章千字文的文学技巧的分析，包括第一节表现手法有四言一句、对仗押韵哦，还有单字不重复。还有汉字的语言语法。好，那因为千字文把中国字就是很少的中国字就是做简单的一个记录下来，所以把那种韵文啊还有语法的部分发挥得很极致，所以他在一千字里面就囊括了最大限度的一个汉字的一个种类，所以是非常的特别的，所以确实是很值得去探究的。那第二节的话就是修辞的技巧，包括譬喻、对偶还有其他的部分。好，那再来第三节的话是情意表现，包括情感真挚、利益美善。好，那第六章的部分就是千字文的价值以及影响。好，包括第一节千字文与文学，第二节就是千字文与教育，第三节就是千字文与书法，第四节就是千字文与生活应用。好，那第七章是舆论。好，那第六章的话就是千字文的影响，就是价值跟影响，就是从师资教育跟它的那个传承来观察。那另外一个是千字文的文学。好，那它已经引用经典的部分蛮多的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千字文的教育哈，千字文教育包括识字教育跟阅读，还有作文跟组队教学哈。那还有就是对于现在的语文教学的形式跟启发也是很多哈，包括读经教育， 社会教育，尤其是书法方面，或者是那个一些中国香港那边也有在做部分的那个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流传与限制。那有些人他们读英文，可是他们如果要来学中文，可能会建议他们使用千字文来识字，那所以学中文，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观点这样子。那第三节的部分就是千字与书法，包括书法写本观察，还有书法教育观察，然后还有一个千字文书法创作影响。好，那书法部分就是因为千字文主要就是因为跟书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论文都主要都是在相关的书法研究非常的多。好，那大概就是硕博士论文下去搜寻下来大概有40本这么多，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能够避开跟其他研究比较相同的部分，就是以书法教学为主这样子。那第四节的部分就是千字文与生活的应用，包括古代社会文化方面还有现代生活文化方面。好，然后就是包括科举考场、戏剧编目、这是比较千字文比较有趣的部分、因为它有天下第一字书的称号、所以它在就是不管是在现科举的考场部分，譬如说南京江宁的贡院啊、有些那个就是考试的场合或者是考卷上面都会有使用到千字文来做那个排序的一个部分。好，那像那个还有那个木工丈量啊，甚至商人的账册，考试的考场哈、或者是大部头的书典，譬如说佛藏啊、道藏等等哈、然后再来就是现代的生活方面，包括成语，好，有些成语有用到千字文的部分，还有故宫的编号也有用到千字文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是以前的军中编号有用天地玄黄表示它是来自哪